名诗人郭小春说，
生活真像这杯浓酒，不经三番五次的提炼就不会这样可口。
笑鱼
Jason
陪您一起
品味生活，
欢迎回来，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进行的是每周日晚上10点的生活好漫游，我是笑鱼，
我是世伟 Jason。
好，在今天的生活百样单元当中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聊遗嘱要如何撰写。那么刚刚在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长林法律事务所的主持律师林世昌律师呢，跟大家分享了在法律当中有五种的遗嘱是被认定为有效，那拖了这五种其实就比较容易被认定为无效。那么在遗嘱当中呢，还有一个叫做财产分配的问题。好，我也没有想过原来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是哦，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民法上面有一个应继分，还有一个特留分。
嗯，
那写遗嘱的部分呢是不能违反特留分的，所以我们今天可能要请我们的那个主持律师 Ken 律师，世昌律师来分享一下特留分跟如果遗嘱的部分去侵害别人的特留份的时候该如何需要 做怎么样的处理呢？
OK， 好，那我继续来讲一下这个特留份的观念哦。
嗯，
这个特留份哦，其实是我们台湾法律里面的继承法的一个特色啦。它的中心思想就是说，今天是我名下的财产，那如果我要把它全部送给其中一个人，甚至不是我家族的人，法律它会强制规定说，你所留下的财产要一定的比例啊，送给你的法定继承人，也就是你的子孙啊。简单讲，哦，你今天即使要把你的财产集中给一个子孙，或者是说你要直接送给其他的友人，哦，但是台湾的法律是不允许，它会规定说，至少在一定的比例内，你还是要把这些遗产留下来，给你的后代，那这个它背后的一个思考，其实如果去看一下我们的民法1223条的一个立法理由，它背后的思考就是三个重点。第一个立法理由就是说，这是基于我们中国人道义的要求啦，就是说你生了小孩你要照顾他，即使他成年，你还是维持这样的一个道义。那第二点是说，这是基于社会利益的保护啦。那这个社会利益的保护基本上就是说，小孩都会期待爸爸的遗产。这个观念我想到现在，所以我们设了一个法律有保护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最后一个立法理由的目的，他认为说这是基于维持整个家族的需求啦。就是说如果你家大业大的话，这个家族都是靠先人留下去的话，你不可以到某一个人身上你把所有的财产给处分掉，或者把它直接送给外人，基于维系这个家族的需求。
是，
对，这个就是特留份的概念。那特留份大家一定会好奇说，那它的比例到底是多少？那简单讲就是说，一个继承人他本来应该拿的份，拿的比例，比如说两个小孩只有一个爸爸，我们不算妈妈的前提之下，他每个人都预期说我可以各拿二分之一
是
爸爸的财产。那我们的法律就强调说，如果你要给其中一个人或把他全部往外送，你就不可以侵害他四分之一的特留份，也就是他的应继份的一半，这是特留份，就是没有办法去剥夺的。
对啊，就是二分之一再二分之一，
没错，
对不对？
这是原则。
所以所谓的法定继承人就是他的后代的子孙。
应该这么说，我们的法定继承人后代子孙只是一个概念，那法律有规定这一个所谓继承人的顺序。那原则上我们比较常看到，如果说有生小孩的话，通常都是小孩跟配偶都是他的法定继承人，这是比较常看到的。那如果没有小孩的前提之下，才会说是父母来继承，兄弟姐妹来继承，民法上他有一定的顺位。对，
所以如果说我单身的话，我不能写遗嘱然后把钱全部给我们的家狗狗。
宠物现在不能当。
宠物现在不行吗？
台湾应该是不行。
不行，因为宠物在我们的
国外才行。
没错。
对，因为我看到国外有案例是给狗
狗。国外可以，台湾还现在不行。
对，没错，因为台湾的民法概念上我们的人是不包含动物。
对。
动物在法律的概念上它就是一个物品。对，那所以在民法的概念上不承认它是一个可以继承的主体。
就像刚律天律师常提到，常大家可能常会有听到法定继承人嘛，他那个根据民法1138条规定，配偶是当然继承人，
对，
然后第一顺位直系血亲卑亲属，第二顺位父母，第三顺位兄弟姐妹，第四顺位祖父母，跟大家听众分享一下我们一般的民法1138条的法定继承人顺位。
哦，所以以前呢、啊、有这种听说有很年轻的女性嫁给一个很老很老的人，
是，
然后大家都会说你就是为了他的遗产，所以就结婚短短几个月，可能这个另外一半就走了，他还是有这个当然继承人的位置吗？
没错，根据我们的民法，配偶是有这个继承人的资格，他是可以跟他的小孩均分的、
嗯、对，没错，
哦，是可以均分。
对，那你说结婚的目的是不是这个遗产，这次是另外一回事啊，但法律就是从很形式的保护他的继承的权利、
哦、是
没错、嗯、
所以如果没有结婚登记只有同居的事实，这样也算吗？
没有结婚登记只有同居的事实，原则上因为不成立配偶关系。
对，没错。
哦，對，真的，这样小三真的不要当小三、啊、除非有登记。
没错没错没错。对，
不过刚刚开玩笑啦、哦嗯、在遗嘱上呢，其实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在有些戏剧里面会演说，哎、欸，这个立遗嘱当事人是意识不清的，所以这个家人就纷纷就是申诉说这份遗嘱是无效的
啊、对，这个也是我们在实务上很常看到，你如果去看一下法院的实务的判决的话只要是打争产官司的，打遗产无效的，大概都会从当事人的意识不清出发、嗯、那比如说他的精神出疾病、哦、有当时的医学证明、哦、那就推定说他的意识不清楚，所以遗嘱无效、哦、嗯，那有的是因为癌症末期、哦、在病床上，在帮当事人写遗嘱的时候啊、哦、这个我刚刚讲代笔遗嘱的时候，整个程序都确认清楚了，他的意识也都清楚了，那都写好了，
嗯，
那最后他看了一眼，他只是说哎，这样可以，嗯嗯，这样 OK， 那即使你有录音录下来，这份遗嘱还是可能会被挑战为无效、
嗯、
因为在代笔遗嘱的这个规定上面，他就说必须有这个讨论的过程，而且继承人跟被继承人之间，特别是这个被继承人之间，立遗嘱人、啊、他必须要去宣读、哦、他必须要去宣读整个遗嘱的内容、
嗯哦、
那被这个录音起来作为证据、哦、他才会比较不容易被挑战。对、
哦，Okay, 所以如果说像是以前啊比较有重男轻女的观念哦，就是说这个女生不能继承家产，所以要求她签我不继承遗嘱的这个保证书，这个是有效的吗？
如果说这个爸爸妈妈还在的话、哦、他要求说哎、欸，这个我只传子不传女、
嗯哦、
你这个女儿哈、哦嫁出去就像
泼出去的水、
欸、然后呢他要求说你就是先把抛弃继承的相关书面先写好、
嗯、
这个相关的书面我们被认为是无效的，
无效，对
对、
嗯，
因为在写的当下这个继承的事实还没发生，换句话说、啊、这个长者还没有死亡的前提之下，他并没有所谓继承的事实发生、
嗯、
所以他是无效的、
嗯
哦、那有一些我们特留份的研究的学者也会说哈、哦，我们台湾这个特留份的这个观念其实也是要保护以前的
女性，
对、哦、因为以前的女性都会被要求爸妈往生你必须要签抛弃、哦、那他不签抛弃的前提之下，或者爸妈觉得说女生我不给你任何家产的前提之下，我们法律规定说还是保留原来应继份的一半、
哦、
要给这个 女性，所以特留份它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哦、所以不论如何都是可以继承的、
对，就是女生如果在爸妈往生以后她不签署任何文件，她还是会有权利存在、哦、
只是说现在环境已经变化了，搞不好有些是儿子不要拿都给你了、现在环境已经变了，
没错
对啊，环境真的
变化很多，
实在变化很多、
因为统计嘛，90%在医院照顾爸妈都是女性、
啊、真的啊，
对啊，
照顾公婆也是女性
没错、
不过因为其实有些人会说呢，就是在这个自己的后代不孝顺、嗯、对不对，就觉得我就是不想留给他，因为我知道他就会把他败光光、
哦、
那个这个可以怎么做？
第一个哈，如果说这个你只有一个小孩的话哈， 那我会建议就对自己好一点，家产、嗯、你的家产在自己要往生以前几乎都把它花光，这样是最好的。
就像有本书说啊，破产上天堂
哦，真的
就是赶快把它花掉，
那要确定自己又会走哎、欸。
就是赶快花钱啊，或者是说去做一点慈善也不错，
也不错、
哦。对，
因为对啊，没错。
那如果说，因为我们有刚刚讲的特留份的观念嘛、嗯，所以你要彻底的剥夺你名下小孩的这个他应该要继承的权利啊，其实是不容易的。但是法律上不是没有空间的哈、嗯，我们在民法1145条，它有规定说，你的继承人在特定的状况之下哈。他会丧失继承权，
对，丧失继承权，
我们叫不孝条款、啊、
是、嗯、
比如说有故意要杀害双亲的行为啦，
遗弃、嗯、那些等等，
对
吧，
遗弃或者是说变造遗嘱啦，
是。
那实务上比较常用到的条款就是这一条，刚刚1145条的第五款，就是说对于被继承人有重大这个虐待或者侮辱的情势啊、
嗯、
各位可以发现它是一个比较概括的概念、哦
嗯、
那实务的法院判决他曾经也有这样的一个判决，就是说这个小孩、哦、他从成年以后他从来对爸妈不闻不问、
嗯
哦、那可能在外十多年了，后来爸妈走了以后他突然出现说哎、欸，我是家中的长子、哦嗯、那我应该要拿我的应该要继承 的部分、哦
嗯、
那实务的判决会有曾经认为说长期他都没有跟父母互动、
嗯哦、
也没有来照顾父母的行为啊。法官认为说这已经造成说这些父母精神上的一些受伤了、嗯、也就是说他精神上法官认定他有痛苦了、哦、那有痛苦的前提之下他就认为说这个时候他视为是一种重大虐待的情势、嗯、所以也有曾经因为这样的状况用这样的一个条款来判定说他的继承权就丧失了、
哦、嗯，
那实务上的有一些做法是遗嘱人在写遗嘱的时候他如果认定说这个小孩不孝而且有具体的这个行为、
嗯、
他也会写在他的遗嘱里面、
嗯
哦、然后就附带提到说他的这些行为、哦、我认定他没有继承权他写在遗嘱里面、
嗯
哦、那有的法院只要事实上证明得出来他会认为说啊，那根据这个遗嘱上写的事实还有其他客观的证据啊他认定有这样的情势那这样的一个继承人他的继承权也会丧失嘿
这个证据要怎么收集啊
收集哦比如说有伤害的记录就是警察的备案记录嘛
嗯
那重大虐待或者是侮辱的情势看过的案例有的会在家里咆哮被录影
哦
对那长期没有出现在父母旁边照顾、
嗯、
邻居、哦、或者是跟他同居的这些亲属都知道、
嗯、
都是好的证人
是、
哦、
这个都是一些客观的证据、
嗯、所以希望不要有一天用到这个啦不过我们说到继承的这件事情呢、哎、有个债务也是会被继承的吗我们以前人会说父债子还啊
对但是在早期、哦、在我们几年前在修法以前我们是采无限继承的观念、哦、所以常常是这样就是说这个爸爸过世以后啊、
哦、
他小孩很多啊每一个小孩的妈妈都帮他们抛弃但是就是可能其中一个最小的他没有去漏掉没有去做
嗯
结果他的名下的所有的债务他都要无限继承
嗯
对那在后来修法以后我们现在改限定继承啊就是说比如说你继承100万的房屋但是他欠了1000万的债务
嗯，
那你就是继承这100万、哦、如果将来债权人真的来要的话、
嗯、
那就只把这100万的房屋交出去、
嗯、
他不会剩下900万的债务全部继承
哦
这是大原则、哦
嗯、
但是实务上还是要补一个程序就是说在继承开始啊、哦、虽然你没有要去抛弃继承的前提哦你还是要去跟法院呈报你的财产清册、哦
嗯、
我想这个主持人应该很清楚啊财产清册你开出来以后、嗯、你就是享有这样的一个优惠啊
是、欸、
对这是修法后的限定继承等于说给人民的一个优惠啊、嗯、
所以一般正常就像那时候提到说其实限定继承以往会有比如说啊负债不是就是说那个父母亲的债务小 baby 一出生就 扛在千万、
哦、对对，
而且现在目前其实也要就像 Ken 律师所提到的，现在也还不是全面性的限定继承，还是要做刚刚你那个动作，那个动作非常重要，
没错，
才是真正说只继承到最后的债务到零，如果没有做的话会侵害到别人债权人的权利的话，这还是有可能会拿自己的钱出来垫哦。
对对，
我记得好像是民法116-2条对吧，
是是，
对啊，
他还是必须要把这些债务从自己的口袋拿出来，
是啊，这要注意。一般现在有些人的印象，有时候我们跟学员讨论的时候，他会觉得说不是都全部限定继承了吗，可是就要做上这个动作。我也非常谢谢 Ken 律师，上次我们一个就是朋友有遇到这个状况，
是是是、
啊、透过你的咨询他的处理的非常好、
啊、
非常谢谢，
是是是，谢谢，
真的、
啊、
好，所以这么复杂的遗嘱问题，我想就一切交给律师就好了，
是是，
不要让我们自己去烦恼。好，
我们 Ken 律师非常专业，
真的就是我们市场律师哦。好，所以今天来跟大家聊聊这个遗嘱相关的法律问题，那我想有很多的细节哦，必须要去留意。那如果你真的想要来写遗嘱，可是呢有些想要在法律上做确定的，你可以来找长林法律事务所的 Ken 律师，林世昌律师，
是
长是长短的长，然后林木的林，长林法律事务所。那么今天的生活白样呢，我们就要在这边结束了。
那就是那个他如果方便的话，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留言到我们的粉丝团，或者是说 Ken 律师相关的部分，到时候、有一些需求也可以互相之间跟听众这边的连接，
可以可以，
对对对，
好，就是网上 Google 一下应该就有电话了嘛，对不对？
是的
好、
嗯、
好
是是，
所以今天生活白样呢也再次感谢长林法律事务所的主持律师林世昌律师精彩的分享，谢谢
谢谢、
啊、谢谢谢谢。让我们互道一声晚安，迎接那崭新的明天，把我那美好前程，珍惜你锦绣的人生，愿你走进甜甜梦乡，祝你有个宁静的夜晚。Bye-bye.